Hello， 欢迎来到。不对啊，导播 ，Hello， 这个音乐放错了，不是这一个。先咔一下。啊，你说什么？这是旅行热潮店的开场曲。对，这是开场曲，没错。可是我们不是先讲好了吗？今天呢，我们要做巴西的内容。那既然是巴西呢，就应该要来点有巴西风味的音乐，不是吗？啊，什么音乐有巴西风味哦？当然是大家读书也爱听，喝咖啡也爱听，不知道要听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听的巴萨诺瓦呀。来，让我们用巴萨诺瓦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音乐请下。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哇，今天因为要聊巴西呢，我就特别选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音乐来开场。前两集呢，我们聊巴西的话，那第一集我们讲在亚马逊河上面坐船，然后在吊床上睡觉过夜的经历齁，我发现大家都对那一集，特别是吊床的部分很感兴趣。那第二集呢，我们讲嘉年华，除了嘉年华本身之外呢，我们也深入探讨了这个嘉年华背后一整套巴西黑人的文化。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讲巴西，那也是我们这个巴西系列的最后一集。那我们前面两集算是比较主题式的来介绍巴西嘛，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算是要比较系统式有条有理的呢来介绍巴西这个国家。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我还没有来到巴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国家真的太特别了，它和我之前去过的大部分讲西语的拉丁美洲国家很不一样，不管是它的文化啊，你看到的风景，还有说它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其实都和其他这些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那为了好好去了解这个国家呢，那这集呢，我们会大致上用历史的时间轴来讲。那当然中间我会穿插很多是说，你如果去巴西旅游的话，那你大概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不管是建筑啊，或者是那些地点。好，那希望是说呢，未来大家不管有没有机会去巴西玩呢，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呢，更了解这个巴西这个国家本身。那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当然要来聊巴萨诺瓦，毕竟这个巴萨诺瓦算是巴西之光吧，就是它不只是巴西风靡全国的音乐，甚至呢也风靡了全球。这样子的音乐呢，它是如何在巴西诞生的呢？我们当然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让时间倒流回到几百年前，欧洲人还没有来到巴西的时候，那时候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会不会有时候和我一样，就是当你在看一些国家历史的时候，那通常最前面是原住民时代的历史嘛，然后后来是欧洲人殖民，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去殖民化现代化，然后成为共和国这一些。通常你在看最前面的这个原住民相关的历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跳过去，或者是可能不会很认真看，因为觉得说哇，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的。那我不否认我在看巴西历史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巴西它是长什么样子的。那当然为了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更相关的，我等一下会把重点放在食物上面，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吃到的一些食物，不管是在巴西或是在其他国家吃到的一些食物，其实和巴西的原住民呢是非常有关的。好，等一下我们来讲。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呢，那当然巴西这片土地上呢住着许多的原住民族。那根据现在去推算后，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话，这片土地上面呢可能有介于100万到1000多万的原住民族。对，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已经住在这边几千年的时间了。那如果他们的历史往回推的话呢，大概可以一路推到15000年前，就是人类跨过白令海峡，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大陆。那一直到近现代呢，他们大概演变成多达2000多个不同民族，在欧洲人来到之前。那当然他们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之间不见得是有办法这样子直接来往的。那当然虽然说他们在欧洲人来到之后呢，他们就不断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然后人数也越来越少，那甚至到20世纪初呢只剩下大概数10万人。不过目前呢以现在在巴西的情况来说呢，这些原住民的文化呢是再次的 稍微比较受到重视，虽然他们现在在社会还是算是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上面，那目前他们的人数呢也已经回复到超过100万以上，而且呢是以飞快的速度在增加的。好，所以这是巴西本地这个原住民一个大概的情况。好，那但是你到巴西玩呢，到底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接触到和原住民有关的文化呢？我觉得其实是在吃的时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两种巴西非常常见的食物。那这两种食物呢，其实都和巴西的原住民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原产于南美洲，而且巴西的原住民可能已经吃了几百几千年的食物。那这两种食物里面的第一种呢，是一种水果叫做 acai，它的拼法是 A-C-A-I， 但是那个 C 是那个下面有长一个角，小小凸出来一只角的那个 acai。那 acai 的话，一般中文有的地方把它翻译叫做巴西莓，草莓的莓，有的地方呢会把它翻译叫做阿萨伊果。好，那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你如果到巴西，你会发现说，哇，这种水果在巴西非常的红，就是路边也会卖新鲜的，那冰淇淋店里面呢，也几乎都可以找到这个 acai 的口味，而且这个口味还比人家贵，就是比那些什么芒果啊巧克力口味的还要贵好几倍。好，那在巴西目前是还蛮受欢迎的。那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子的水果呢？你乍看之下，它就是小小圆圆的，然后可能偏紫色。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说，它好像和蓝莓长得很像，可是这个 acai 它和蓝莓是超级不一样的。那到底有多不一样呢？好，我们先讲蓝莓好了齁。蓝莓其实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蓝莓它其实是生长在灌木上面的齁，它有分低丛灌木还有高丛灌木不同种的蓝莓，但是基本上它是长在灌木上面的一种水果。那这个阿萨伊果 acai 呢，它其实是长在一种棕榈树上面，对，很神奇哦。所以它其实是高高的挂在棕榈树上面，那个树可能可以有超过十公尺高，它是从上面这样子被摘下来的。所以这个 acai 和蓝莓，虽然它长得看起来真的还蛮像的，但是 acai 它会比较偏紫黑色一点，而且 acai 呢它是来自一种棕榈树。那它们的共同点呢是当然都很受欢迎，那除此之外呢，不管是 acai 或者是蓝莓都是被认为是营养价值超高的水果，就是小小一颗但是里面的营养呢就非常的丰富。那在阿萨伊被世界不同国家接受之前呢，其实巴西的原住民已经食用这种水果非常久的时间，而且不只是拿来吃哦，也会把它拿来作为不管是医疗甚至是宗教用途。那现在呢去巴西大概在各地都可以一直看到这个阿萨伊的身影，这是第一种跟巴西原住民有关的食物。好，那第二种来自巴西的食物呢，哇，更不得了了齁。这个食物呢不止在巴西超级有名，而且呢在全世界也很有名，甚至和台湾也超有关联。好，那这是什么东西呢？你如果来到巴西的话，你会看到说，这个街角有很多的摊贩都会写着一个字叫做 tapioca。 好，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tapioca 在东亚的脉络下面基本上就是指我们加在珍珠奶茶里面的那个粉圆。对，各位你可以想象吗，这个 tapioca 这种东西它其实原本是来自于南美洲，然后它是先在巴西原住民里面被广为食用的一种食材。好，那所以 tapioca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字其实正是来自巴西这边的原住民语言，那它指的是呢木薯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那木薯它有个很大的根，一块的那种根，所以它有点像那种马铃薯啊或者是山药那些东西，它有一个很大块的东西藏在底下。那这个根你把它挖起来之后磨成粉的话，那个粉状物就是 tapioca。所以 tapioca 简单来讲它就是指木薯粉的意思。那虽然说后来不管是台湾啊或者是其他国家，它在做这些不管是珍珠啊粉圆啊或者是广义这些用植物淀粉所制成的这种球状物的时候，它都广义上被叫做 tapioca， 但这个字本身最早其实是指木薯粉，而且这个字是来自巴西的。所以各位，你如果觉得珍珠奶茶是台湾之光的话，那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台湾之光至少有一半呢，是来自于巴西，或者是说，来自巴西的这个木薯粉所演变出来的东西，把这种木薯的地下根磨成粉之后呢，拿来料理，这个东西呢，的确是从巴西的原住民这边呢先开始的。好，那现在你如果来到巴西的话，你会看到说，很多地方都会卖 tapioca， 但他卖的那 tapioca 呢，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在饮料里面加粉圆 人这样子，他不是哦。他最常见的做法呢，其实是他在平底锅里面呢，把这个木薯粉铺平在平底锅里面煎，把它做成是有点像煎饼那样子。那当然，因为在加热之后呢，这个木薯粉它就会变得有点黏黏的，然后变成一张有点像饼皮那样子哦。然后呢，他们会在里面，比如说涂上这个果酱啊、巧克力酱啊，或者在里面包水果，在里面包上肉等等各种料理，都可以包到这个tapioca里面去。所以他在巴西的角色，我觉得有点像是像台湾早餐店会卖的蛋饼，或者是说，台湾夜市会卖的一些可丽饼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饼皮里面你可以拿来包任何东西。那更棒的呢，是我们知道说，因为现在有些人他不能吃这种有麸质的食物嘛，他必须要 gluten free。那木薯粉 tapioca 呢，它本身里面就是不含麸质的，所以对于要吃 gluten free 的人来讲呢，其实这个木薯粉做的煎饼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面粉的替代品，所以呢，去巴西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路边点来吃吃看。好，所以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两种食物呢，它可以说呢是原产于南美洲，那原本呢是巴西原住民的食物，然后后来呢逐渐的被散播到全世界的两个例子。好，所以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巴西呢，它基本上呢就是属于这些原住民的土地。那但是呢，这样子安定极静的日子呢，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就在16世纪开头的某一天，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西元1500年的4月22日，这天是个星期天，巴西的海岸一如往常，太平洋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然而海面上却突然的出现一艘艘移动的庞然大物。原来呢，这是一群来自葡萄牙的探险船队，他们呢由他们的领导者佩德罗·卡布拉尔带领，来到了这一片他们从未到达过的土地，从此呢将巴西带入了殖民时期，彻底改变了巴西这片土地的风貌。那既然讲到葡萄牙呢，我们还是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葡萄牙这个国家吧。要讲葡萄牙这个国家呢，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分享我这辈子学会的第一个葡萄牙语的单字。那这个单字是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在我决定要去巴西，然后开始学巴西葡萄牙语之前呢，就已经学会的葡萄牙语单字。那这个字它的拼法是 saudade， 如果是葡萄牙的葡萄牙语的话，应该是念成 saudade。那如果是巴西葡萄牙语的话是 saudade。那这个 saudade 或 saudade 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这个字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但是我参考了各种翻译后，这个 Google 翻译是说叫做渴望，然后也会有人把它翻译叫做这个乡愁或者是惆怅，或者是我想说，可能如果用这个 PTT 的乡民用语的话呢，可以说是叫做这个淡淡的哀伤。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说，怀念一个美好的过往，但是却再也回不去，就是既向往但是好像又遥不可及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那当然这我要感谢的是日本有一个乐团叫做情色涂鸦，他们在20年前有一首很有名的曲子就叫做 Saudade，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学会这个葡萄牙语单字的。那我发现很多人在介绍葡萄牙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音乐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个字。那就包括说葡萄牙他们前几年参加这个 Eurovision 欧洲歌唱大赛的曲目里面，也是有用到 saudade 这个字。这种淡淡的哀伤，然后怀念过往却回不去的那一种乡愁惆怅感，它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哇巴西的嘉年华那种活在当下放飞自我，正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极端。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哦，巴西这片土地上它就是同时存在着葡萄牙这种带有乡愁然后非常深沉的音乐，但是它同时呢，又存在着来自于非洲然后呢，充满着活力还有灵魂那样子的节奏。那究竟这两种东西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等一下我们会来慢慢聊。但是进入这个之前呢，我们关于葡萄牙还要多讲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很好奇说，葡萄牙在欧洲那么边缘的位置，而且它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做西班牙，那为什么葡萄牙可以存在那么久的时间 都没有被并吞掉呢？那我们就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就是历史是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但是关于葡萄牙，有一件事情是对他们历史影响很深远，一直到现在的，就是呢，葡萄牙在欧洲有一个超级强大的盟友。那这个盟友呢，不是法国，不是西班牙，而是英格兰。葡萄牙和英格兰呢，他们结盟超过600年后，他们从1386年缔结条约结盟，一直到现在呢，这个盟约还存在。那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盟友的关系，这样子600多年来呢，他们一直都是在同一个阵营，他们从来没有敌对过。好几次呢，葡萄牙面临这个存亡之秋的时候，英格兰老大哥呢，就出来帮忙了后。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讲巴西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英格兰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先把镜头再拉回美洲，拉回巴西这边，我们来看看葡萄牙人来到巴西之后呢，他怎么样子改变了这一片土地。葡萄牙人来到巴西之后呢，那就像大多数的殖民者一样，他们最早期要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说要把这整片土地变成我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比较在意的是说这边有什么利益可图。那他们来到这边就发现说这边有一种树，这种树呢，它是一种红木，那红木里面呢，它可以提取出非常珍贵的红色染料，而且哇，这个木头多好用啊，不只可以做染料，还可以制成高级家具，还有那个小提琴的琴弓，非常值钱的一种树木。那因为当时这种红木的名称呢，就叫做巴西，所以这个巴西巴西叫久了之后，这片土地呢，就真的变成了巴西，所以巴西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他们早期出产的这个木头。好，那我们刚刚说呢，葡萄牙人是在1500年的时候来到巴西的。那大概在将近两年之后呢 ,1502 年的1月1号，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往北往南到处探索了。那在1502年的1月1号呢，他们到南边后，他们发现说突然看到了一个很宽很宽的，然后看起来像是一个大河的入海口的那个地方，他发现说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那因为这个地方呢看起来像是一条河流，而且呢他们到达的日期又正好是1月1号，所以呢他们就把这边取名叫做一月之河。好，那一月之河用葡萄牙语来念是什么呢？好，如果用巴西葡萄牙文来念的话呢，就是 Rio de Janeiro，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里约热内卢。对，所以大家知道后，里约热内卢，里约的意思就是河流。那么热内卢 Janeiro， 它就相等于是英文的 January， 就是一月的意思。所以里约热内卢呢，就是一月之河的意思。好，所以葡萄牙人来到巴西之后呢，当然就是开始呢大量的在这边开采各种的资源。那早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们就去开采这个巴西红木。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说，不对啊，这边拿来更值钱的这个产业呢，应该是种甘蔗，还有呢出产蔗糖。可是呢，他们劳力不够。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会说到齁，他们在这边呢从非洲引进的大量的奴隶，基本上呢跨过大西洋的奴隶船里面呢，大概有 30%到40%的目的地呢都是巴西。好，所以他们最早呢其实就是因为要种植甘蔗还有制造蔗糖的劳力需求呢来到这一片土地的。好，那后来蔗糖产业下坡之后呢，他们又发现说当地呢特别是巴西的内陆这边呢是有出产金矿的。好，那所以金矿呢就带动了更多的不管是欧洲的移民啊，或者是更多的非洲的奴隶呢来到巴西这一片土地。那也让巴西的这个人口呢开始慢慢从海岸往内陆移动了。那现在其实在巴西的内陆有一个州叫做米纳斯吉拉斯州，我这次也有去，那这就是当时他们淘金潮的一个中心所在。你现在去那个地方呢，你还是可以看到说哇，当时他们因为淘金发大财的关系，建造出很多这种富丽堂皇的城镇。好，不过讲到这个巴西出产的黄金呢，我在当地听到一个导游吼，他就是这样子心有不甘，然后语带哀怨的这样子讲说，哎，我们虽然出产那么多黄金呢，但是现在这些黄金呢，我们自己都看不到了，都找不到了。那这些黄金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对，到欧洲去了，没错。但是呢，不是到葡萄牙去，是去哪呢？去了英格兰吼，因为呢，这个葡萄牙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把大量的黄金卖给英格兰，对，然后去换取他们的这些财政。 本的收益，所以这个导游就讲的一脸哀怨，是说啊，都被这个英国偷走了，好像很不开心的感觉。好，那所以总而言之呢，从红木到蔗糖到黄金，那后来呢，他们其实也有去种植咖啡。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葡萄牙人在巴西这片土地上，他其实是不断的开发出各种五花八门、各种花式的玩法。那但是目的都很简单，就是呢，利用这一块资源丰富而且广大的殖民地呢，那来为他们这个殖民帝国呢创造更多的利益。好的，我们刚刚讲的葡萄牙它如何开始殖民巴西，以及呢他们在殖民巴西的这一段时间里呢，从这一块土地上面取得了哪一些资源。那接下来呢，这有殖民我们就要来讲它的这个独立的部分。讲到独立呢，各位你现在先想一下，你听过的所有国家独立，其实每一个国家它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面，他们像独立的故事可能都稍微有点不一样。当然我们可能听过一些是透过战争啊、流血革命而达成独立的，那也有听过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节目上曾经讲过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他们算是和平分手皆大欢喜这样子成为两个独立国家的。那当然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前英国殖民地，他们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可能先立法，然后慢慢有制度上的改变，那最后成为独立国家，这样一步一步的。好，那回来讲巴西，巴西它是怎么独立的呢？它的独立的故事我觉得又很特别。首先我们看它独立的时间点，它独立时间点呢是西元1822年。好，那这个其实和你知道拉丁美洲大部分的西语国家是差不多的，可是呢它独立的过程却和这一些隔壁的国家们非常不一样。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故事它不只在欧洲很特别，而且如果到巴西这边来旅行的时候，很多导游跟你介绍巴西的时候，他都会蛮仔细的去讲这段故事的，因为也许对他们来讲，这也算是历史上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偶然或巧合的结果吧。那么巴西的独立呢，它和一个欧洲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改变整个欧洲版图的事件有关，就是拿破仑战争。你看拿破仑一个人横扫欧洲，改变了那么多国家的历史。好，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影响了葡萄牙，只是说它影响葡萄牙的方式呢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话，西班牙的王室就变成了是拿破仑他们自己的人嘛。好，那西班牙隔壁的这个葡萄牙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拿破仑的军队来了，兵临城下，葡萄牙的王室非常紧张，所以他们该怎么办呢？应该是要投降呢，还是决一死战呢？还是说去隔壁的国家，比如说去大不列颠去避一避风头呢？好，答案是呢，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非常神奇。他们呢，整个王室从欧洲搬到了南美洲。而且呢，这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几天之内，他们做这个决定，然后就全部都搬过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嘛，哇，那个时候呢，这个葡萄牙王国的君主突然带着15000人这样子千里迢迢的，哇，跨过大西洋跑到里约热内卢，这个在历史上算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例子。那当然葡萄牙它之所以整个王室可以这样子平安的逃出里斯本，然后迁到大西洋另外一边呢，他们其实还是有开外挂的。那这个外挂是谁呢？又是英格兰的，又是他们最忠实的盟友了。英国海军呢算是说护卫他们去做这个迁移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再把场景呢搬到巴西这边。里约热内卢，这个字好难念。里约热内卢呢，它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巴西这一片殖民地的首府所在地了，也算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海港城市。但是毕竟一个殖民地的首府，你说要跟一个王国或一个帝国的首都去比，我想这个距离还是天差地远啦。所以你说这样子一个平凡的殖民地城市，突然要成为一个葡萄牙王国的首都，哇，这时候怎么办呢？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要想办法在里约热内卢这边呢腾出空间来接待这个葡萄牙的王室。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来到里约热内卢的旧城区的中心的话，那这边有一个广场叫做15号广场，它其实是11月15号广场，简称15号广场。15号广场的旁边呢，你如果来这边参加导览的话呢，导游就会跟你说，这个广场一边是港口，当初这个葡萄牙的王室呢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岸来到巴西这一片土地。那广场的另外一边呢，有一个看起来 欸，其实规模没有很大，而且也不算是特别华丽的一个宫殿。它现在是博物馆，但是它以前呢，就是这个葡萄牙王室他们的宫殿所在地。这个地方它以前本来最早是殖民地总督的办公的场所，那后来因为这个葡萄牙的国王要来嘛，所以他们就临时把这个地方呢变成葡萄牙的宫殿。好，所以就这样子，拿破仑战争一打，结果打的结果竟然是葡萄牙的王室，整个搬到巴西这边，那变成里约热内卢呢，是整个哇全球的葡萄牙帝国的首都所在地的。那他们的这个王室啊，他们的官员都在里约热内卢这一边。好，那这个时候呢，巴西的地位也大提升了，大概也是在相同的时间点呢。那本来巴西只是葡萄牙帝国里面的其中一块殖民地，那这时候呢，巴西的地位被提升了，所以葡萄牙帝国吼，它或是葡萄牙王国，它的全名变成了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也就是说呢，这时候葡萄牙和巴西已经算是一个平起平坐，是这个联合王国里面的其中两个成员的王国。所以你看，现在巴西已经算是从这个殖民地的地位呢提升上来了，然后现在呢，葡萄牙的君主也就已经在巴西这个地方了。好，那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呢，照理说，当初王室是来巴西这边避难的嘛，所以这个避完难就可以回去葡萄牙啦，回去里斯本啦，可是他们好像就没有要回去，就还是接下来几年继续留在这个哇风光明媚、山明水秀的里约热内卢，不知道是不是每天还在这个海滩上面晒太阳之类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来讲一下当时的葡萄牙王室呢，有这个父子党，国王是爸爸叫做约翰六世，那他的儿子呢叫做佩德罗一世。那虽然说他们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刚开始都留在巴西这边，可是后来葡萄牙那边又发生革命了，不得已之下呢，好，这个爸爸约翰六世呢，他就决定说好，赶快还是带着大部分的官员回去里斯本。那这时候就留下他的儿子佩德罗一世，好，他是一位摄政王，还有少数他的内阁官员继续留在巴西这边。好，那照理说这件事情应该只是暂时的啊，就是说这个儿子还是要听爸爸的话嘛，好，这个爸爸叫他回去葡萄牙继承王位的时候就应该要回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巴西，我们刚刚讲过了，巴西已经习惯说，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像是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了，而且你看王室就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还有自己的王宫了。所以那时候巴西已经开始觉得说，我们不想要回到殖民地的地位了。那当时在巴西这边的社会精英呢，也开始有这个呼声说，我们要独立，我们不要再继续当别人的殖民地了。好，那时间一路来到1822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葡萄牙的议会终于受不了了，他觉得说，你凭什么让国王你的儿子，这个王室的继承人一直待在巴西不回到葡萄牙呢？所以葡萄牙议会就提案说，请马上让佩德罗一世回到葡萄牙。但是佩德罗一世呢，他已经就是自认为他是巴西的守护者了，他就是硬是待在巴西不回去，他拒绝了葡萄牙议会的提案。那他在这一年呢，他喊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那他所说的呢，就是 independence or death， 意思就是说不独立无宁死，或者是说要么就让巴西独立，那不然呢我就一了百了，这样子齁。所以他就非常坚定的，就是打死不要回去葡萄牙。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后来他就在巴西这边登基，然后成为首任的巴西皇帝，那就再也没有也打算要回去葡萄牙的意思了。所以在这边你就会发现说，这事情很好玩，巴西它到底是怎么独立的？其实最早呢是葡萄牙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关系，他先把王室呢暂时的迁到巴西去。接下来战争结束之后呢，虽然说这个约翰六世他回到了葡萄牙去，但是他的儿子就是要继承葡萄牙王位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打死不愿意回去。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变成两边都各有一个王室，虽然两边王室是同源的，但是就变成两个各自独立的王国，一个葡萄牙王国，一个巴西王国。从此呢，巴西也就迈入了独立建国的时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独立之后的巴西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好，那巴西这个时候呢，它成为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呢只有两任皇帝，第一任皇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带领巴西独立的佩德罗一世。好，那当然虽然以巴西独立这件事情来讲，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而且他当时也在巴西就是国内到处会去巡回去凝聚这一些独立的势力。好，那但是其实社会上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既 无能又很花心的人。那除了那个时候政局仍然是不太稳定之外呢，那他虽然那个表面上是在国内到处巡回去凝聚那一些独立的势力，但是据说啦，白天去忙这些事情，那晚上呢就是和他遍布巴西各地的女性友人们相处这样子，所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花心的国王。那最后呢不得已就被迫下台了。好，那第二任呢也是巴西帝国的最后一任这个君主或者是皇帝呢，他叫做佩德罗二世。好，那他因为他爸爸这个佩德罗一世算是有点被迫下台的，所以佩德罗二世呢等于是他在五岁的时候就被迫登基，被迫提早成年。那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是说，欸，如果是小孩子他在因为情势所逼被迫提早即位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是一阵腥风血雨，他可能这个治理国家也不一定会治理的特别好。欸，可是这个佩德罗二世倒是蛮意外的，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君主，而且他本人呢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也是语言学家，据说会讲十几二十种语言，据说连华语都懂。虽然我不太确定他懂的这个华语呢应该是普通话还是粤语，不太知道。那同时呢他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开明温和的人。那在巴西境内呢，这一位佩德罗二世他推动了工业革命还有土地改革等等的这一些变革，那照理说呢是让巴西去迈向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国家。那不过呢当然这个终究在这个改革啊现代化的路上，那这些传统的王权呢还是被认为是，哦，你们就是这个改革路上的绊脚石。那终于来到19世纪末呢，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巴西啊整个历史改变最大的一个时期。在1888年经过多年的努力呢，巴西终于把它维持了好几百年的奴隶制度给废除了。那它是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呢最晚废除奴隶制度的一个国家，一直到1888年才废除。那当然废除奴隶制度不代表那些黑人的处境就马上变好了，实际上呢一直到今天呢，巴西的黑人还是在这个社会啊经济地位上面呢在许多部分呢还是远远低于其他的种族的。好，所以以上呢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呢巴西终于废除了奴隶制度。那接下来1889年呢又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呢对巴西的皇室终于被推翻了，那巴西首次成为了共和国，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佩德罗二世呢他就退位然后离开巴西去了欧洲。从此之后呢巴西就第一次进入了共和时代。好，那这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哇，这个巴西可以说是改变非常的大。随着这个奴隶制度的废除呢，欸，这时候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以前呢不管是这个种甘蔗啊或者是种咖啡还是挖金矿，他们都是高度仰赖这一些黑人奴隶的。好，现在没有奴隶的，那该由谁来去承担这些劳力的工作呢？而且同时呢巴西也开始往内陆开发了，那需要有很多人来这边居住，来这边耕种，来这边从事各种产业，要由谁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在19世纪末开始呢，欸，巴西就大量开放了来自各国的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开始新的生活，同时呢也一边开发这里一边填补这边的劳动需求。那其中最知名的呢，没错，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日本裔的巴西人。欸，他们当初到底是为什么会从日本这样子跨过半个地球来到巴西，以及他们在这边创造了哪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文化呢？在巴西这片土地上呢，那我们现在估计大约有150万到200万人口，大概是这个区间呢，他们自认为是日本裔的巴西人，就是他们是巴西人，但是呢他们是拥有日本血统的日裔巴西人。他们自己会自称为 Nikkei Brasilu Jin， 就是这个用日文讲的日系，系统的系，日系巴西人，这算是他们专属的一个称呼。那特别是你如果来到圣保罗这一座巴西最大的城市来旅游的话呢，你会看到说，哇，这边有一座非常巨大的日本城。那甚至你在巴西一些国内比较偏远的比较小的城市走的时候呢，你也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在一些地方看到日本学校。那就让我们有点好奇说，欸， 到底齁这个距离日本那么远的巴西，到底为什么日本人会来这边呢？而且一直到现在呢，这个巴西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呢拥有最多这个海外日裔人士的地方，那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把时间拉到20世纪初，对，其实日本人呢并没有那么早来到巴西，他们是到20世纪初的时候才来到巴西的。那巴西这边呢废除奴隶之后呢，他们是需要劳动力的。那同时呢，日本在那边，虽然说日本当时是快速的现代化，但是呢日本其实当时也面临着这个国内资源不足，以及呢这个日本你看当时一直在跟附近的国家不断的在打仗，这个资源消耗的很快，那因为这个资源还有粮食真的不太够，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其实是政策上鼓励他们的人民去移居海外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大概在那个时间点，日本人不管是移居到夏威夷，移居到墨西哥，甚至移居到秘鲁，大概在同一个时期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移民。好，那至于来到巴西的这一批日本人呢，他们呢是在1908年，给大家一个概念，1908年就是台湾的纵贯铁路通车的那一年。那在这一年呢，有一艘船叫做利户丸，然后这个利户丸呢，它从神户出发，经过52天的航程，抵达了巴西的圣保罗它附近的一个港口。那就从这个港口开始呢，算是正式开启了日本人大量移民巴西的历史。那这个移民的高峰呢，大概是在接下来的1920年代。1920年代呢，当时不管是美国啊，或者是澳洲，都禁止特定的亚洲裔的移民搬过去，特别是日本人呢，他们也在被禁止移民的行列里面。所以现在美国也不能去了，澳洲也不能去了，那巴西就成为日本人呢更重要的移民目的地了。那这些最早的日本移民来到巴西呢，他们刚开始呢大多是居住在圣保罗附近，最早从事的行业呢是在咖啡园里面种咖啡。好，那当然他们住久了慢慢融入了当地的社会，那当然在社会阶级上面呢也逐渐的往上流动。根据统计呢，前前后后大约有20万的日本人呢是出生在日本，然后远渡重洋呢来到巴西。那一直到20世纪后来有一些这个日本企业他们要去巴西投资的时候，这时候这些日裔巴西人呢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日本和巴西这两个文化之间的桥梁。那既然要讲到日裔的巴西人呢，那当然我们就来提一下这个日裔巴西人带来最有名的一个文化，就是巴西柔术，那英文叫做 Brazilian Jiu-Jitsu， 那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简称为 BJJ， 这样子比较好记。那这个巴西柔术它和日本移民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柔道它的创始者叫做加纳治五郎，他算是融合了许多日本本地本来就有的柔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柔道。那在1915年的时候呢，这个加纳治五郎他有一位弟子叫做前田光世，他们移民到巴西，那他们住在比较北边的贝伦Berlin， 就是我上上集讲那个我开始坐船的那一座城市。好，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一个移民家庭前田光世呢就在这里，那他认识了当地的一位这个望族叫做格雷西家族，那他们就从格雷西家族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所以作为回报呢，那这个前田光世呢他就把柔道啊还有一些传统柔术的技法呢都交给他们这个格雷西家族的长子叫做卡洛斯格雷西。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逐渐发展出我们现在所知道不同于日本柔道的这个巴西柔术，那也成为巴西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标志。所以这个算是日本的裔的移民带给巴西一样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讲一下这个比较知名的日本裔巴西人。我看了一下那个名单，我发现大部分人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呢有一个名字我认得，那这个呢就是 Lisa Ono， 小野丽莎，那就是所谓日本 Bossa Nova 界的第一人。那他的确是在日本因为唱 Bossa Nova 而出名的，但是他其实是在圣保罗出生的日裔巴西人，然后他也算是一个把 Bossa Nova 还有其他各国音乐带到日本，那也让这种音乐呢在日本以及东亚各国大红的一个关键人物。好，那现在我们如果到巴西来旅行，我们想要看到当地的这些日裔啊或者是亚裔的移民文化，要到哪里呢？答案是呢我们要来到圣保罗的日本城，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利巴达吉，那距离市中心旧城区没有很远，然后搭地铁搭个几站就到了。那这个地方的它街道是还蛮有日本特色的，它有一个鸟居呢在街道的正中间，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还蛮有日本风的这些装饰。不过呢，就像世界上目前大多数这种海外日本城一样，实际上居住在那边的日本人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多，那反而是它有点混合一点华人文化，混合一点韩国文化的这种泛亚系的这个商圈。哦，那现在呢它算是非常热门的用餐还有逛街目的地。哦，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那个礼拜六来到这个利巴达吉，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说，哇，我是不是来到东京的那个涩谷交叉路口，哦，还是这个台北西门町那个捷运一出来的那一条街。哦，因为这边人非常多，而且这个亚洲文化的气氛呢非常的浓厚。那在巴西旅行的最后面几天呢，因为我有点想念亚洲食物啦，哦，所以我也特别跑来这边吃拉面，还有呢参观这边的日本移民历史博物馆。好，所以以上呢是这个日裔的部分。那这边我还想快速提一下，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来自亚洲的移民群体。哦，那他们的人数呢其实是远远比日本裔更多，可是我们不一定有注意到，那是来自黎巴嫩还有叙利亚的中东移民。那估计他们的人数呢，欸，是日本人的好几倍，大约是在600万到1200万人之间。哦，那他们对巴西最大的影响呢，就是让巴西也蛮容易找到中东食物的。好，我记得我有一天应该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突然想要说，欸，我有一点饿，但是又不想吃太多东西，就是想去找那种平价的烘焙坊去买一点东西。欸，结果随便一找就找到这个阿拉伯人开的这个烘焙坊。好，那里面呢当然你也可以找到葡式蛋挞，那也可以找到这些比较有中东特色的点心。好，那最后呢我想要在这边分享，好，一位我们旅行热潮店的听众兼读者，因为他本人现在就在巴西。那我就问这位听众说，欸，现在亚裔在巴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齁，那这位听众跟我说呢，目前亚裔在巴西大多数是中产阶级，而且他们的生活呢也很平稳，那教育水平高，工作稳定，家庭背景单纯，社会经济地位也比较高一点。齁，那不过他说除了做生意开餐厅啊卖服饰啊或者是经营超市之外呢，其实这些亚裔大多是生活在比较封闭的自己的社群里面。齁，那周末的时候呢，这些人你看他们不是在做生意就是在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那真正巴西本地的活动呢就蛮少有机会看到这些亚裔人士的，即使他们已经在这边居住了好几代。他说呢，虽然巴西号称是这个种族大融合啦，不过亚裔在巴西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偏见，这个是他在当地生活的时候呢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好，那以上呢这是来自听众的补充，这个是亚裔人士呢目前在巴西生活的情况。好，讲完了移民的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巴西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20世纪的巴西。20世纪的巴西呢，那整体来说也是动荡和变化非常多的一个时代。传统上呢，这个巴西的政治一直是右派当道。哦，那大部分呢是由那一些就是既得利益者，然后比较保守，可能比较偏袒资本家或者是比较偏袒上流阶级那一些人，他们来执政的。那这个历史上呢，他们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独裁时期，一个呢是在1930年到1954年，哦，当时他们的这个领导者呢叫做 Vargas， 那他算是有点呼应同期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组织这个独裁保守政府，他就这样子掌握了政权大概20年的时间。那另外一个时期呢是在1964年到1985年，距离现在其实还没有很遥远。那当时呢是由右派的军政府这样子独裁的执政。好，那这件事情很值得一提呢，是因为当时美国呢正好是冷战高潮嘛，所以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些可以一起合作一起防堵左派防堵共产势力的这些政权。所以当时就在美国就在各地拉拢了很多，就是他可能政治立场上偏右派，然后具有独裁的特色，然后可能人权记录也不太好，然后比较偏保守比较偏袒资本家的那一些政府。那不管是当时这个巴西独裁的右派军政府啊，或者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像是瓜地马拉南非当时的政府，或者是对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国家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政府。那总而言之呢，巴西在20世纪经历了两段比较长的独裁时期，但是呢有一件大事是正好在这两段独裁时期的中间发生的。是什么大事呢？就是巴西把他的首都给搬走了。 巴西的首都呢，本来在里约热内卢，从这个殖民地首府到后来独立之后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呢，长达200年的时间是巴西的首府或者是首都，一直到1960年，这个时候呢，巴西终于把他的首都给迁走了，搬到哪里呢？搬到比较内陆的城市，叫做巴西利亚。那他们做这件事情呢，当然一方面是为了要舒缓人口压力，因为里约热内卢它真的是一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然后空间非常有限的城市，但当时已经很难再去发展。然后据说当时他们政府官员啊，或者是国会议员，就常常明明要去办公室的时候，就卡在车阵里面，这个实在是太过拥挤了。那同时也是希望说，让巴西的首都更接近他们国家的地理中心。以前呢，毕竟是海权时代嘛，所以当然这个大部分城市都靠海，那现在已经不再是海权时代了，也希望说这个国家的首都呢可以更接近它的中心。所以呢，其实早在19世纪的时候，巴西宪法就已经要求巴西要把这个首都迁到内陆去，但是呢，巴西利亚是一直到1956年呢才正式动工。好，那这个巴西利亚有什么厉害呢？它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建筑还有都市计划的奇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当时的背景哦。当时巴西利亚建立呢，他不只是做这个迁都的动作。当时的总统呢，他号称哦，他说：“我们要用5年的时间追上别人的50年。”哇，这个企图心非常的大哦。那他们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呢，就是要以这个所谓计划城市的方式呢，在5年内呢，让巴西利亚这座城市从无到有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嘛，一座城市它如果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这样子自然的慢慢形成的话，那它可能会有比较老的旧城区，然后往外可能会有比较新的城区，那更往外呢又会有郊区，然后你会看到说，这个城市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时代的这一些建筑啊，或者是宽或窄的街道全部混杂在一起。正常的城市通常是这样子，但是巴西利亚因为它是规划出来然后一口气把它盖好的城市，所以呢，你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种一个正常城市会有的那种有机的感觉。它在建筑还有都市规划上呢，都是特例中的特例。好，那我们来两个分开来讲一下哈。先来讲建筑的部分。那建筑的部分呢，那是这个巴西国宝级的建筑大师，他叫奥斯卡尼迈耶。好，他的特色呢是带有曲线的现代主义建筑齁。我们现在想现代主义建筑的时候，可能就想像说哦，就是方形然后就是很规则的几何形状。那奥斯卡尼迈耶他的设计特色呢，对，也算是现代主义，但是他很喜欢把曲线有点科幻感的这个曲线把它融入进去。齁，那我们这边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呢巴西的国会在巴西利亚这边齁，我那时候有特别去参观国会有两个院嘛齁，那他就让这两个院的屋顶上呢被两个算是圆弧面有点像隐形眼镜那样子，就是盖在这两个院的那个正上方，然后一个是正放，一个是倒着放，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两片隐形眼镜放在一个平平的长方形的建筑上面，看起来就是有点科幻那样子的感觉。那另外呢，巴西利亚这边也有一座教堂，它的主教座堂呢，它有点像是一捆这个直立的稻草，那这个稻草的顶上呢开开的有点直冲天际的感觉。还有它隔壁有他们的国家博物馆，这个国家博物馆呢有点像是个半埋在地底下的星球，但是星球旁边呢，就有这个凸出来的走道，很像什么？很像你在看土星的时候，那个土星外面有那个土星环，对，你会发现说它很多建筑呢，有很多我们大概在20世纪中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它都把它融入在巴西利亚的建筑设计里面。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都市规划的部分呢，那是由另外一位大师叫做卢西奥科斯塔来设计。这个都市规划的格局呢也非常有趣。各位，你如果现在去把 Google Maps 打开去看这个巴西利亚齁，它的这个卫星空照图的话，你会发现说它的形状很特别齁，整个巴西利亚像是一架飞机往东边飞。那这个飞机齁，它比较中间就是那个机身的部分呢，就是放这些国家政府的建筑齁，比如说齁他们的这个国防部啊，他们的国会啊，齁他们财政部，这些重要的国家政府建筑放在机身上面。那两边凸出来的翅膀呢，则是商业区还有居民区。那这样的格局呢，就好像在暗示你说，这个国家呢，就是由政府呢来引领它的方向，然后呢，这个平民老百姓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士呢，就像是这个国家的翅膀，带着这个国家呢往前飞翔，有点这样子的概念。那不止如此呢，它规划出来的这个街廓的设计呢，它把这整个城市都切成一格一格很大，大概这个边长有几百公尺的这一些方格。那方格的四周呢，都是大概4线道到6 六线道的超级宽的大马路，而且呢，这个很多他们主要街道几乎都是立体交叉，把它做成这种有交流道的形式的，所以在里面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超像科幻电影里面哦描绘的那一种，好像所有街道都是这样分成上下好几层这样子的一个景象。那也是因为这座城市实在太特别了，所以这个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呢就被视为是巴西最伟大的建筑师。而巴西利亚呢也是极少数就是20世纪设计的都市里面呢被列入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的。不过讲到这边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到底值不值得去齁，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内陆一点，那你如果不管是从里约热内卢啊或者是圣保罗飞过去的话，就是还要另外多飞一趟。那我个人是觉得呢，这边的建筑呢当然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建筑迷，你抱持着朝圣的心情要来这边看一看的话，那当然是很棒。那但是呢，毕竟巴西利亚这座城市齁，它拥有的历史还有文化的深度真的不像其他城市是那么丰富。那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街道的规划呢，它没有那种对行人比较友善的这个徒步区或者是旧城区，你会觉得常常好像在那边就是在很宽的道路旁边，人是如此的渺小，然后呢你在那边晒太阳。那这座城市它很内陆，所以走在街上又很热，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是说，如果你不是真的对这个建筑还有都市规划这么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可去可不去的城市啦。虽然说呢，去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看一下它相关的这个纪录片还有照片，了解它在这个人类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呢，我觉得是蛮值得的。那其实在巴西利亚之外呢，我觉得即使是在里约啊或者是圣保罗，那建筑也是非常精彩的，不管是圣保罗其实有蛮多这个60-70年代比较有巴西本地特色的现代主义建筑，那同时呢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也新建了非常多，不管是有一些比较偏巴洛克风格或者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些建筑，那都可以在这一些城市里面找到，然后呢可以跟着徒步导览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一些建筑物的故事，我自己觉得呢也是非常棒的。好的，我们回顾了巴西这样子大概几百年下来好几个世纪的历史，那我们总算要来讲到今天了齁。今天的巴西那当地是个怎么样子的情况呢？还有当地的这个政治还有社会氛围大概是怎么样子呢？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巴西最近的情况齁。巴西呢，它当然后来军政府专制的时代呢结束了，那终于呢在公元2000年左右呢，他们终于有第一位这个左派出身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了。那这个人物呢我们要好好来介绍一下，那他算是一个巴西一个现象级传说级的总统，巴西人通常把他称作 Lula L-U-L-A Lula 这个名字。那他算是工人运动出身的，所以算是一个非常有左派特色的人。那他因为意外的关系呢，他是缺一根手指的，有时候有一些照片会特别去拍那个他缺一只手指的这个镜头。那他是从工会领袖开始，那一步一步呢，踏入政坛。那在他第一次当总统的两任内呢，他拥有超高的支持度，他支持度最高接近 90%， 我想这个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高支持度。那当然这和他因为那个时候推行一些政策成功提高一些社会底层的人的收入有关，那所以他在任内呢获得了大量中低阶层还有有色人种的支持。那他在2011年下台之后呢，当然这个国内也有很多风波，就是他自己也坐过牢，然后后来他培养出来的这个接班人呢，也有很多争议。但是就这样子绕来绕去呢，没有想到这位传说级的总统 Lula 呢，他又再次回国了，所以这算是他的第三任，从2023年开始呢，再一次回到了巴西的总统府。那虽然说他是回国，而且他前一次拥有超高的这个支持度，不过呢这一次他算是险胜。那他的对手呢叫做波索纳洛，波索纳洛呢号称是巴西川普，执政期间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争议。那虽然他的对手有这么多的争议，那他本人呢又是一位曾经评价极高的总统，不过显然呢巴西现在呢社会可以说是非常的两极化，非常的分裂，所以Lula 他这一次呢只能算是险胜，他跟这个巴西川普的得票并没有差很多。 那 Lula 呢，目前为止呢，他现在支持率呢是不断的下跌，根据我们在巴西的听众的说法，那最近呢，因为在推这个做六天休一天的工作日制度，那引起很多的争议，然后当地的食物物价呢也是不断的在飙升，那目前呢，政府贪腐还有治安恶化的问题呢仍然是存在的。那我们听众说，他觉得不管是左派右派，其实巴西的政府他贪腐问题终究是很严重的。那不过从比较轻松的角度来讲呢，他说巴西人其实和台湾非常像，就是政治算是在巴西一个大家非常常讨论的话题，很热门也很敏感，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家里啊，因为政治理念不合然后吵到分家，甚至发生凶杀案的这些事情呢也是有听说的。那巴西人呢也会帮各个这个政治人物取他们的这个绰号，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称呼他们，算是让这种比较敏感的政治里面呢多了几分趣味这样子。那巴西呢也有很多的政治家族，所以呢当然这些政治家族会多少有点垄断发展还有资源，那巴西可能因为他们这样子过去这样大起大落的历史，所以他们会比较期待这个强人政治，期待政治明星的出现，那再加上那个网络社群的推波助澜，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和台湾也蛮像的，巴西人呢对于政治呢也是相当狂热的。特别感谢这位听众呢来自巴西第一线视角的补充。好，聊完了历史的部分呢，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巴西的语言还有他们国内不同地方他们的语言差异。巴西呢，我们前面讲过说它是全世界的第五大，面积第五大的国家，那人口也是全世界第五多，有超过2亿人口，那这边的语言呢也非常多，但是有一种讲法是说其实巴西其实是全世界语言最单一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呢？因为这国家的人口呢有 99% 都是说巴西葡萄牙语的，虽然有很多其他语言，但是呢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口加起来并没有那么多，那反而是巴西葡萄牙语呢在国内是非常普及的这个官方语言。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你在巴西旅行的时候呢会非常有感，那原因之一呢是真的在巴西英文的通行度真的没有很高，到什么程度呢？不只是你身边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不会讲英文，只要你离开了里约热内卢或者是圣保罗的话，那大部分的地方你碰到的人大多数都不会讲英文。不只是如此，就连你在搭国内线飞机的时候呢，有很多国内线飞机的广播都不会讲英文。那根据我在当地导游听到的一个数字呢，是据说巴西的旅游市场里面有 97% 的游客呢都是国内人士，那无怪乎他们相对来说呢就没有那么需要去提供这个英语的广播。那就是因为这个英语的通行度真的不高，所以呢个人是非常强烈推荐呢去之前呢要先学一点巴西葡萄牙语。好，那这边我们就要强调，你要学葡萄牙语你要看清楚你是要学巴西葡萄牙语，不是葡萄牙的葡萄牙语。那这两种语言呢，当然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毕竟是同源的嘛，而且呢这两种人他们对话的时候，虽然会觉得对方讲话和他们习惯的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是可以互相理解的。那不过我们作为去旅游的人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学这个巴西的葡萄牙语比较合适一点。Duolingo 上面有就是可以用英文去学巴西葡萄牙语的课程，所以我去之前呢也是这样子去学巴西葡萄牙语的。那我是建议说掌握一些比较基本的单字啊，比如说是或不是，然后基本的问候语，然后可能一些食物该怎么讲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记起来的话呢，在当地旅行的时候呢会稍微比较顺利一点。好，然后我要讲一下这个葡萄牙语的发音规则，我个人是觉得它非常不直观，虽然说很多字的那个拼法乍看之下跟西班牙文很像，可是你听他们的讲法你就知道说它的这个发音并没有那么单纯，很多母音就是它跟什么子音接在一起，然后放前面放后面的时候它的那个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先抓一下这个葡萄牙文的简单的发音规则，不然你可能在连在念这个人名啊或者是地名的时候人家都听不懂你在念什么。不过 过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巴西人非常擅长使用 Google 翻译、哦、很多时候你跟人家、欸、就是要沟通，然后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话呢、欸、对方就直接把这个手机掏出来直接开始用 Google 翻译了。所以我自己会建议是说呢，还是要学基本的单字还有问候语、哦、会讲一点基本的这一些简单的沟通。那比较复杂比如说那种时间啊钱那种要讲的很精确的沟通的话，那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翻译会比较保险一点。好，关于语言呢，我们还可以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巴西因为它幅员非常广大，而且不同地方呢它的文化还有它的人口组成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各地呢也都有自己的腔调，虽然他们说的都是巴西的葡萄牙语，但是腔调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就像很多大国家一样、哦、巴西来自不同州不同城市的人也会有一点互相这样开玩笑嘲笑一下彼此，然后聊一聊对不同州的这个刻板印象。那这个事情呢在语言上也可以感受到，就包括我作为一个观光客，我在现场都可以听出来他们各地对一个字的发音是不一样。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要讲热水，热水冷水的那个热水，水是 agua 嘛，然后热的话是 kimchi， 就是你如果在Duolingo学的话的话，他是说热水是 agua kimchi， 那这是在圣保罗那边的发音。可是你如果到比较北边的话，比如说我到比较北边的 Hesafi 的话，他们不是讲 agua kimchi， 他们是讲阿瓜金底。所以呢在旅行中去体验不同地方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语言的腔调差异，然后去感受他们不同区域之间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圣保罗人很喜欢嘲笑里约热内卢的人，说他们都不上班都不爱工作，一天到晚都在海滩上面放空。那听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只是巴西旅行的时候呢一个蛮大的乐趣。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呢，哇，今天又是讲了超级大的这个知识量了。那不过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开头的这个 Bossa Nova 吼，来讲一下巴西的现代音乐。好， Bossa Nova 呢，虽然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马上联想到巴西，那更不用说是理解说哈，原来 Bossa Nova 和森巴是有关的吼，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说，这两种音乐是有关联的。那这边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Bossa Nova。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个，就是人类史上最有名的一首 Bossa Nova 的歌曲。好，首先 Bossa Nova 是什么意思呢 ？Nova 比较容易懂嘛，吼，就是新和旧的新。那 Bossa 呢，是可以说是趋势或者是潮流流行的意思，所以 Bossa Nova 呢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新潮流或者是新趋势。那这种音乐呢，它其实是诞生于里约热内卢的中产阶级，大概是1950年代晚期、1960年代早期那时候呢开始出现的。那它在节奏的部分呢算是脱胎于森巴，它有吸取很多森巴的节奏元素。那但是呢相较森巴呢，这个 Bossa Nova 呢它节奏稍微慢一点点，比较缓和一点。然后最重要的呢是有一些音吼，它在森巴里面本来是用打击乐器去打的，那在跑到 Bossa Nova 的过程中呢，这些音符呢就变成是在吉他上面去弹的那个音。那同时呢他又结合了一些来自美国的爵士还有蓝调的和弦，所以有些人会说呢 Bossa Nova 它其实是结合了森巴的节奏，那经过一些调整再加上了美国这边的爵士和蓝调这样子融合出来的一种产物。那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说，森巴的节奏怎么会变成 Bossa Nova、哦、但是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哦、我们先来听以下这一段森巴的节奏。我们慢慢把这个节奏把它的不同的打击乐器抽掉，那只剩下单一一种打击乐器。好，那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个打击乐器打的点，把它变成用吉他来弹。这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你听 Bossa Nova 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规律，就是一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类似这样子的节奏它是一直会在 Bossa Nova 的音乐里面反复的。那只是说以前在森巴的时候它是用打击乐器去打的，那到了 Bossa Nova 之后呢它变成用吉他去弹的了。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或许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Bossa Nova 它其实继承了森巴的节奏。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聊一下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首 Bossa Nova 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 Girl from Ipanema， 来自伊帕尼玛的女孩吗？好，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这样子翻译。好，总而言之呢，这首歌即使你听这个歌名你不知道是什么歌，我等一下放这个音乐出来，我想你各位一定对这首歌有印象。那它不只是最有名的 Bossa Nova 歌曲，它还是人类历史上被录音第二多次的歌曲，就是人类历史上被录过最多次的歌曲是 Beatles 的 Yesterday。 那第二名呢就是这一首 Girl from Ipanema。 那其实这个 Ipanema 呢，如果到里约来玩的话， Ipanema 它其实就是里约靠近市区南边一点算是最有名的几个海滩之一。你一到那边就发现说，哇，一走出来后，这个海滩里面完全就是这个非常悠闲，然后非常悠活，非常享受人生的那一种气氛弥漫在整个空气中。那就不难想象说为什么这边可以孕育出这个 Girl from Ipanema 这一首曲子。那蛮值得一提的呢是说，这首歌在巴西因为实在是太有名了，它已经变成巴西这个国家的代表了。所以呢，他其实呢，在2016的里约奥运的开幕式上面呢，也有出现吼，你可以去找那个影片，体验那个哇，全场大合唱的《Girl from Ipanema》。虽然我们通常会说 Bossa Nova 呢，它好像是一种轻松悠闲、享受人生、放慢步调的音乐，可是也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吼。Bossa Nova 它在诞生的时候呢，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二段，巴西在20世纪的独裁时期，就是1964年到1985年的这个军政府独裁时期。所以也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呢，是 Bossa Nova 里面其实暗藏了很多就是对这个体制、对这个社会发出怒吼、发出抗议、发出反叛声音的一些元素在里面。那这边我们可以以这个 Girl from Ipanema 这一首曲子呢的一个片段来做一个举例。那传统的音乐理论呢会说，我们音乐呢都是在从一个不安定的和弦迈向一个安定的和弦这样的一个过程后，这个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resolution 或者是解决。在古典音乐里面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呢，就是从属七和弦过渡到主和弦，听起来呢就是像这样子。好，可是在 Bossa Nova 里面呢，它会让这个音乐好像一直在一个没有被解决的状态中。就是呢，有时候你听一听，你发现说，这个属七和弦来啦，那应该下一个就是解决了吧，就要回到这个具有安定感的主和弦了。但是并没有，反而弹了一个更莫名其妙、更难以捉摸的和弦的。那我们就以这个 Girl from Ipanema 它这个桥段 Bridge 的部分呢来做一个例子齁。如果我们用传统音乐理论解决的方式去设计这个和弦的话，那它可能会听起来是像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Girl from Ipanema 呢，它的和弦是这样转的。有没有发现，你以为他要回到一个比较安定的感觉的时候，没想到他换了一个调，然后继续去弹一些，你觉得怎么会跑到这边来的一些音？所以这种乍听之下，好像快要被解决了，但是正当你以为下个音它就会被解决的时候，它不但没有被解决，它反而好像又开启一段新的，你还不知道它会往哪边发展的和弦进行。那这就算是 Bossa Nova 大家公认你要去分析它和弦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那也有些人就是说，这也许就是对于当时社会时局的一个抗议，就是说，我不要照着规则走，我不要照社会的期待走，我要走自己的路线。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对当时的独裁还有保守政权呢，提出他们的抗议。好的，我们聊了整整三集的巴西，那终于到我们这整个巴西系列的最后了。虽然说，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到，不过我们还是要来收个尾嘛。那收尾呢，我想就还是做一点这个实用资讯的整理后，那我们分成几个部分来讲。先来讲行程的安排后，我要讲的是巴西面积真的很大，我有在节目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上面有补充过一张图，就是说南美洲基本上有一半的面积呢都是巴西这个国家的，所以你在巴西这个国家旅游呢，就是相当于你在南美洲另外一边，就是从哥伦比亚、厄瓜多、秘鲁、 玻利维亚一路玩到智利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所以你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呢，你常常需要坐飞机。那有时候你旅途可能衔接的时候如果不顺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到时间，所以呢你要去多留这个交通时间还有缓冲时间呢是相当必要的。那至于要去什么地方呢，我自己觉得是说，当然两大城市里约和圣保罗我觉得还是必去啦，毕竟他们在这个巴西还是很有代表性，而且可以看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那其他呢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兴趣。那我个人是推荐是说，你一定要留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两个城市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喜欢这种非洲裔的巴西文化，像我上一集分享的那种像森巴呀或者是非洲裔的音乐的话呢，就往东北那边，像是这个巴伊亚省啊、萨尔瓦多这些地方去走。那如果对亚马逊有兴趣的话呢，那可以往北到亚马逊河它沿岸的重要城市，比如说马瑙斯啊，或者是贝伦，或者是三塔令，这几个算是在亚马逊河沿岸的城市。那如果对自然景观有兴趣呢，那一个是可以到我上上集开头讲的那个很北方的那个沙丘那边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往南到阿根廷还有巴拉圭边界上面的这个伊瓜苏瀑布。不过这两个呢都距离非常远，一个几乎是巴西的最北边，一个几乎是巴西的最南边了，所以当然这个交通时间还有成本呢都是要考量的。那如果因为时间关系你只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里约和圣保罗太远呢，我也推荐说其实里约和圣保罗周围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城市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总之呢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一部分的行程呢是去体验在里约还有圣保罗以外的巴西的。接下来讲安全问题，那我想巴西基本上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它普遍来讲的话治安不太可能像东亚的国家那么安全，所以提高警觉还有注意人身安全，然后避免晚上太晚的时候独自外出或者是前往大家都知道不安全的地方，这些该避免的自己就一定要避免。那出门的时候呢建议身上的东西尽量精简，特别是我前面有分享过我去嘉年华的体验嘛，那去这种大活动呢东西就是带越少越好，只要你出门不一定需要的东西你就尽量不要带，这样子就是减少遗失或者是碰到意外状况的风险。那我个人啦，我个人是觉得说虽然巴西的确在有一些地方会让人家觉得说治安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但是跟我去过的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比起来，老实说我并没有觉得巴西特别危险。当然前提是呢你知道是说像夜间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区域后大家都叫你不要去的就不要随便去了，然后也是一样随时提高警觉。那最后讲一下使用工具后，那和我分享过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后，去的话 WhatsApp 一定要装一下，因为你跟旅行社啊旅馆或者是导游联络的话呢可以用 WhatsApp。 那 Uber 呢在巴西是非常普遍的，很好叫，然后也很安全，然后价格呢也不会很贵。那另外就是说关于消费这件事情，其实巴西你身上不一定需要带很多的现金，原因是呢他们的刷卡真的非常的普遍，连路边摆地摊卖衣服的阿姨她都有刷卡机可以给你刷卡，所以你如果有像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那一些就是逼一下就可以的那种支付功能的话呢，对，那些都是可以直接用的。那当然在付款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问说你是 Credit or Debit， 就是问你是信用卡还是现金卡的话，那可以稍微准备一下怎么回答他们，这样子呢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比较顺利一些。好的，讲了那么多，那这边呢我们总算可以为我们的巴西系列呢来做一个总结了。其实我觉得在去巴西之前呢它对我来讲是一个超级陌生的国家，那不只是因为我没有去过葡语系国家，我对拉丁美洲的了解也有限，那也是因为说真的这个国家它经历的太多东西是我们不熟悉，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想象的。那真的是希望说透过这几集的节目呢，不管是我自己去重新了解这些背后的历史啊脉络啊，或者是结合我自己在现场所经历到的这一些景象，这些碰到的人事物呢，那可以让我们都对这个国家呢有多一点点的兴趣，还有多那么一点点的概念。那各位不知道听了之后你有想到说哪一个你去过的国家跟巴西很像吗，或者是说你去过巴西然后你也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想要分享呢，都非常欢迎呢到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是呢透过私讯还有 email 的方式呢来和我们聊一聊。那旅行热炒店呢在巴西系列之后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解锁其他国家的，请各位下集要回来收听，我是主厨Jerome，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集见喽，拜拜。